然后呢，他一定要和和寸丘哈把把把叫做和和，错，和和不是寸丘把把把，当然它是条件之一，它的尺寸必须要相合，对不对？合到它能够密闭，倒过来水不会漏出来，才可以达到它应该有的保温跟存水的效果，是不是这样？所以得要它的体用相应，体是它原来设计这个杯子的构想，用是它成就这个设法以后它所显出来的作用，这个体跟用必须要相应，圆才叫具足。所以圆具足不只是材料因的问题，背后有一个怎么让这个现象发生的动力因，这样各位明白吗？好，其实佛法要谈的缘起，谈的是那个动力因，动力改成一个字叫做行，五蕴行的行，行就是造作，造作是聚集一切缘起的最后可以看到的现象，对不对？因为你有了一个造作，所以呢，用这个造作积聚的因缘条件，它就会发生一个现象，对不对？发生以后就是相了，而相怎么去认识？有作用，在我的心上会产生有受有想，会有让我再去起回应行的作用。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老实说一句话，都是从相用上去定义它的，对不对？相用发生了，在那个相上产生了我认识的作用以后，我再用名言去描述它，去称说这个东西的体的自信。所以体的自信都是后设的，懂吗？都是在我认识了这个体的相跟作用以后，用我所熟悉的名言去描述这个现象，然后呢去称说它的字体。所以名言概念不是先天的，都是后设的，都是认识以后慢慢慢慢才发明出来的。乃至有些民族有沟通的语言，可是没有文字哦。文字的效果是什么？能够传给后代，音声没有录音下来，他还可以透过文字把这些概念法透过知识的系统传给下一代，让他们按图索骥，对不对？按照这样子的缘起去创造不同的事项，这就是文明的由来。所以整个人类的文明通通在唯识的观点里面，通通是唯识，不是唯识学哈，是唯识所生，唯识所变，唯识所现，不是真的有生。那生都不可得了，哪来转变跟灭坏，对不对？所以因此之故说它毕竟无生。那无生这个东西很奇怪，要讲个比它更奇怪的道理，叫做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很多佛法的不爱用者就觉得佛法真讨厌，讲这些东西冲虾米，你为什么不讲明白一点呢？啊，科学比较明白一点讲，他就说测不准，能量不灭，对不对？他就用这种东西啊，那其实背后要讲的理则一样。所以我说啊，这个道理真的不深，连世间智者只要用一点点理性，他可以去认识这个道理。所以这个道理是世间的实相，是世间智者同样会认同的东西。所以如果你只是知道，哎呀，这些东西是缘起的，是原生的，它的自信是由名言概念假立的，推论出来分析的演绎的，如果你能够懂得这些道理，创造很多的学说跟理论，老实讲到此为止都还是世间法，到此为止只不过你认识了世俗谛而已。所以世间智者都知道法性是无常的，不用学佛也知道，不要以为你认识了无常法性你就懂了佛法， 你佛法才刚刚入门，你只是用了准确的语言描述世间的实相而已。佛法从这里才要开始学呢，还早的嘞。佛法真正的不共之处是无为法，是出世间法，是无漏道。那个东西说实在来讲是无法描述的，对不对？乃至于说你可不可以体验，又不是真的可以体验的东西。体验的东西是叫做心意识分别，它又不是心意识分别的东西。于是很多佛法的对立者他就说，你们又把它讲玄了。玄的意思是什么？幽微不可知，对不对？因为你不肯真的用佛所教的止观道去证明，所以当然你不可证知。如果你愿意透过戒定慧三无漏学入无漏道，自己去证明，那么你才有办法说知。那个知是真知啦，不是我们今天新意识的知齁。这些东西就是这样。所以有没有点难啊？难。可是问题是他连这个可能性他都不接受的情况底下，他就根本不可能用佛法所建议的方法。他说啊，在一个泥塑木雕的偶像面前去五体投地的拜 ,for what? For whom?要得到什么呢？完全在功利主义的情况底下，在实证主义的情况底下，在结构主义的情况底下，在我们现在世间法里面所有的思考哲学方法里面，找不出理由值得或者是应该做这件事情。如果你停在这里就不愿意进去的话呢，佛法你读再多啊，其实也只是懂皮毛。你要我说这几分吧，好，高贵一点，高估好了，两分。佛法的八分还没有得，你只是得到两分的假象而已。我不是故意要抬高佛法的那个难跟幽微之处，而是说，你如果不肯采用佛法印证无为法、圣义谛的方法去实证的话，那么用文字所讲的东西，其实十分来说，它也只是占两分而已。不是我故意要把它神秘，它也完全不是神秘的问题，因为实际上是可以证明的。因为证明的效果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在一个人很坏哦，可是他可以一念信心转变情况底下，性格大大的改变，成见一夜之间可以变化非常非常的大。这还是世间法上可以认同的效果，更不谈其他啊，更不谈其他。所以我很不喜欢用伦理道德这样浅的世俗法来看待佛法。佛法绝对可以有伦理道德的教育的成效，可以，可是那不过就是共世间法的部分，不等于世间法的全部。那更不要说你拿科学啊、哲学啊、心理学这类的字眼来看待佛法，其实不是。那你就问我说，佛法可不可以跟我讲个具体的效果是发生在什么地方？我说真的要讲的话，就是无止境的学习，是我现在用世俗法的文字最接近描述它，我对它的感动跟体会。而学习就是什么？用生理学的定义，学习就是行为的改变，而这个改变必须基于尽性，也就是无条件智慧可印证的信任。自信起自于完全的诚实，你如果能够完完全全的对实相、对自己、对一切法界众生诚实的话，其实见性不远了，开悟也不过就是那么回事吧。从那个以后，学习改变才开始。我们今天说要悟，悟的就是这个东西，对不对？悟就是竖心旁，旁边一个无嘛，对不对？就是去问我是谁，而旁边的答案就是心性。心性呢，它必须要透过空心的修养，去除一些成见，去除一些情执之后，然后呢，回来恳切的了解，这一切世间的现象都只是唯识现而已。 然后回过头来还是入众生心想中去承许心性，然后呢完成三业的就近清净，这就是修行。在世俗地供的部分讲成伦理道德最大的交集，那可以说所以我们可以附庸在所有的道德伦理的世间法章中一起并行，但不能只是它而已。于是他说了，这个所谓的眼色为缘，缘就是这个行因啊，那个诸行的缘起，其实真正的缘起是诸行的缘起，这些五蕴的造作是怎么发生的？我们要问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五蕴的造作，所以才让一切法生。五蕴的造作，通通都是心意识，所以我们讲成唯心或唯识。我比较不愿意混乱到唯心的那个部分，所以单纯就谈唯识现。这一切都是唯识所现，唯识所变。以眼色等这种种的缘升起这么多的变现法，对不对？于是呢，这些缘起在哪里生出作用？生于眼识。有人说这个愚是虚字，错，愚是非常非常重点的。因为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乃至于意识，或者是莫那识、阿赖耶识，都是什么什么东西，所有原生的相生于它。也就是说，眼、耳、鼻、舌、身，乃至于莫那、阿赖耶识，是一种前六识的舞台，一切缘起的舞台，一切原生相的表演的场合，懂吗？把那个表演的场合的全部称为识，因为真正的识不过就是看到这出戏，演戏的是你，编剧的是你，跑龙套的是你。从头到尾每一件事情都是你，可是你又有了一念了别式，在台下看你自己的这么多角色分身在台上演戏，那个戏台乃至于全部的演员跟音声光影的效果全部加起来，通通就叫做是。为什么？都是你是所缘是所变。所以是只是了别，了别这是一出戏，可是你不知道它是戏的时候，你把它当真，当真以后生出了我执、法执。所以是讲的是那个升起一切法，包罗万象，森罗万象的一切所有。所以我经常讲是是一个舞台，是一个生命的舞台，是一个资讯的平台，是一个资讯交换的平台，所有的资讯在这里面来来去去，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生住灭无常，在里面变异多端，然后呢宛然还是有一个游刃有余的你在台下看戏，然后呢这里喜欢那里不喜欢，这里我爱那里我不爱，对不对？然后呢就一直不断在改你的剧本，哦，你还是一个非常多产的作家，一下子呢编出一个喜剧，一下子编出一个悲剧，懂吗？一下子演出王子复仇记，一下子演出奥德赛，就是这样子一直不断的改变机器嘛。所以生于眼识不是生出识来，所有这些原生相都在眼识的那个地方啪当变现，然后再由事来源。所以呢旁边请注明，唯是所现，唯是所缘，唯是缘什么？唯是缘，唯是所现的相。你说这个套套逻辑有点吊诡啊，应该先有事再去变现出相，然后呢事再来缘相，还是说先有相他生出事来，事再来了别那个相？那问你相又是谁生的？所以唯识的说法是什么？见跟相是同时生的，是顿时现的。但次第说起来只好说什么？唯识所缘的是什么呢？唯识所现的相。 像是生于事，对不对？可是为事所缘，说穿的道理就是禁止造出你这个大头的那一刹那，那个第一个心，第一个念头，那个念头能够了别的时候，你才从那个了别事当中幻现出有能见跟所见，了解吗？所以只是事生时，那个了别的作用发生的时候，你才知道了有能见的你，有所见的相。这句话就是什么？眼色为缘，生于眼识，生于什么什么？这个在《中观论颂》里面也很多，很多人就把它解释成生出了什么错，大错特错。生生生于生，是生这一法生出了生生这一法啊！你说那是什么东西？我们今天不是讲中论，就不谈那个东西了。不是生生生出了生这个东西，不是。生于于就是那个与介系词嘛，在哪里生？在哪里生？在眼识生。可是眼识又是缘他生的，缘着眼色等缘生的，懂吗？所以是变现出了这一切的缘，缘具足了之后呢，又会生出这个相给这个事来缘。可是问题是前后的事是不一样的，前面能够变现万法的事叫做阿赖耶，后面能缘的事就是前六事，对不对？第八阿赖耶是变现缘起的相，缘生的相，然后呢给前六事来缘。所以事缘事变，那个事变的那个事变是谁啊？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由因缘变现万法，然后由前六识的了别的功能来了别它的相，懂了是吗？所以能了别的作用是八识种子因缘所生，前六识所缘的相也是八识阿赖耶识种子因缘所生。所以能缘的跟所缘的同样都是第八阿赖耶识种子因缘所生的见分跟相分。这是再仔细去讲，所以因为这里哦讲起来很麻烦，所以很多写书的人啊就这样写。那很多人读到这里也不去讲究事实，就说眼跟色加起来就会不生出一个眼识啊，怎么生 ？You tell me， 怎么生？何况主客不是这样讲的，对不对？眼色为缘是给眼识升起创造一个有利的条件，也只有等眼识升起的时候，眼识才能够去了别眼所对的色以及一切它相关的眷属条件，对不对？是这样子了。是这样子了，这就是说啊，以眼根括弧与色尘括弧当作缘，缘就是条件行因啊，动力因啊，那么就会生出，应该就会有事生于眼根，应该这样讲。所以呢，事是生于根，不是根生出事来。我再讲一遍上礼拜讲过的，是事生在根处，不是根生出事，乃至于尘可以作为生事的条件，可是尘也不会生事。如果尘会生事的话，那么随时随地我心不用去动，我都会有一堆事眼识会发生，生在我的心中，一下子看见须弥山，一下子看见啊那个这个四重海水，不会嘛，对不对？所以尘不生事，同样的道理，根也不生事，可是事会生在外六尘内六根的处所。为什么讲成处？事在那里生，可是事怎么在那里生？那背后的不思议的道理，你就要学佛，你就要学唯识，就这么困难。解释起来也像拉拉杂杂，讲半点钟啊，还讲一句话而已。 这样明白吗？好，那么原就是条件的意思啊。那条件旁边呢，请写诸行啊，诸行的声音，应该这样讲，原就是诸行的声音。诸行就是什么？色受想行识五蕴，五蕴的那种功能，它的声音，五蕴功能的声音，让这一切法发生了，让这一切法出现了。那就五蕴怎么生的？五蕴就是这些条件聚散、变异、分位、假名、安立所生的。我讲会使讲较简单未？讲较简单就是 just happen。这句话连《阿甘正传》里面的阿甘他都会说。有人问说：“嘿，阿甘，你为什么要去跑步？是为了爱之症而跑吗？是为了什么远大的理想而跑吗？”他说 ：“It happens。”啊，就是安尼。然后一堆公诶，对你后边，然后呢，拉白布条的、做 T 恤的、上面打字的一堆人就跟他后面走。他的答案只是两个字，我好喜欢那两个字 ：“It happens。”一定要加个 S。一定要叫个 S， 因为怎么样？相视相续，等流一手而生，莫名其妙的就这样不可思议生了。后文最后一句话，101页最后一行，根尘相接之后，便会不思议地生出事来。旁边请写一句我最喜欢的英文。哦，我实在爱死英文，就是这样。我觉得英文 sometimes 非常达意。非常答应 ，It happens， 就是发生了。怎么发生的？看不见，就因为看不见它才发生，看见它就不发生了。好玩哦！当你 whenever you watch over it， it never happens。懂就懂，不懂不要以为我在炫我的英文。照理讲啊，应该有眼识、空明、等四缘呢、啊。那四缘具足了，眼识就发生了。其实详细讲，眼识呢必须要九缘，耳识就必须要八缘，等等等等。以前抄过一个表给各位看。那么，但我们呢，现在只是简单的讲啊，眼根跟色尘两个缘。所以呢，根尘相接而生事是唯识学最基本的道理，也是佛法要描述最简单的世间法。所以这个世间法到底是简单还是复杂也很难说齁，看你用什么角度来看待它。所以必须要有根。其实啊，重点不在那个根啊，而在那个有字啊。所以有字一定要画荧光笔。要有根，要有尘。有旁边请写分别有。要分别有根，要分别有尘，你能够分别有根有尘等等的条件具足的时候呢，而且呢，根和尘必须要相接触。相接的旁边请写三个字，三合合，就是根尘世的条件不能够违背，根尘世的条件必须要速配，很适配，速配才可以，一定要很 match。 如果这根尘世不 match 的话，它不会发生什么东西，不会啊。那什么叫做 magic？ magic 就是 magic， 不是 magic 的那个 magic， 就是 magic， 对不对？这三件事情具足了，才会生出事来，对不对？怎么生出来的？不思议生，英文讲 it happens， 对不对？若是眼根坏掉了呢？那么即使呢？啊，即使，其实应该讲即使后面。旁边是一个无字才对哈，即使有色尘当前也是不能见的。若有眼根而没有色尘当前，也仍然不能有所见。若有眼根也有色尘，然而两者并不相接，相接旁边请写合合。如果不合合的话呢，还是不能有所见。所以条件一定要有三个：第一，要有根不坏，请加两个字，要根不坏；要有尘，旁边请写境界现前。然后第三，根尘相接以后，便会不思议的生出事来。旁边请写能生作意正起。这些字是玄奘法师扭断数经虚安立出来，我认为再准确无比的中文，没有什么白话或者英文， 我很难这段话把它翻译成英文。有一天我一定要想办法叫这个祈请阿瑟里把它翻译成英文。眼根跟色尘相接后所生出来的事，我们就称为眼识。可是请旁边眼识请注明，这里的眼识指的是我们上礼拜以及这个礼拜白板上所写的率耳心，请注明率耳心。跟它同时发生的意识的第一念心称为率耳惰心，可是眼识的第一刹那心名为率耳心，因为它不带名言，不可知，不可见。这个第一心的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的前五识的第一心都称为率耳心，可是跟它同时在旁边敲边鼓的那个同行意识、句行意识或者叫五句意识的那个东西，它也是第一心，可是它是堕界的、堕三界的，所以我们称它为率耳堕心。堕的意思就是拉着前五识堕落的心呢、啊。可是要生、要出三界、要成就圣道，靠的也还是第六意识心，还不是别的东西。所以你要堕界，还是要出离界，都要靠它。可是，在杂染位当中呢，拍谁只好给他一个名称，率耳堕心，让率耳心堕三界的因缘，就是第六识、第六意识，这样明白吗？先这样子了解就好了哈。若是耳根与深层相接所生的呢，便成为耳识，因此才有旁边那个图，那个图我就不念了哦。可是呢，我认为啊，那个箭头通通要改成问号。不用改成，你只要在箭头旁边写问号，告诉你那个箭头是要提移情的所在，有那个箭头的现象，可是呢那个箭头要提移情，你要问他你怎么来的，要这样子。那么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这五识呢，皆依其根而立名。你说依尘立名可不可以？可以，也可以。所以呢旁边请写依尘立名也可以，可是为什么不依尘依色立名呢？因为根的作用比较强盛，因为我们要从根来去决断名眼，对不对？让它生出清净识，因为修行是从根处下手，从尘可不可以下手？可以，从识可不可以下手？可以，从他的本质的四大可不可以下手？可以。所以楞严经说四科七大都是妙真如性，那个我们先不谈。但是因为唯识他仍然会认为，因为根所发生的作用是离明眼的，所以最接近圣义地的是他。所以你只要如实了知根所见的实相，那么他就接近圣义地，但不是圣义地，懂我意思吗？他接近圣义地，但不就是圣义地，因为你还是用识心去了解他的。所以楞严经虽然讲从根修正，靠的还是第六意识，是第六意识从根去如理正观，懂吗？因为这个东西好观，容易观，从尘你只会变成一个博学的人，从识只会变成打妄想的人，从四大会变成一个每天拿显微镜去分析的人。不是说他不能证，而是说他会有其他的过失。所以从根修正有他的圣作用，只是因为这样，而不是说只有根才可以修正。而真正的道理是什么？真正的道理是根本毕竟空，根本无所有不可得，根本这一切的现象都是唯识所现。你不如实知识怎么升起，你在根上去乱乱作意，做出来一样是琢磨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呢、啊。因为你用的是什么心嘛？你如果不能够如圣意来去 观察，来去思维，来去修三摩地，什么都白搭了，你从哪里修都一样，懂意思吗？这背后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前五识都用，乃至于第六意识都是用根立名，因为根的作用接近圣意，可是并非圣意，从根处作意观察，容易了知圣意，但并不是说其他不可以。那么为了使大家易于了解起见呢，现在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根尘相借而生事的道理。还是以眼为例，眼根跟色尘相借而生眼事，这个道理就跟照相一样。经上说呢，我们的眼根啊会攀缘，如何攀缘呢？我们的眼睛一张开啊，就像是照相机的照门打开了一样，按钮一按呢、啊，那个按钮旁边请写，按钮代表作意。当你能生作意正起，就像按钮一按了之后呢，外界的影像就是咔嚓的一声，全给自己抓进来，收入在的底片。底片是什么？底片是等无间缘。那个底片就是你的等无间缘，就是过去式了，啊，前六世的过去式了，就六世的过去式，六世一过去就变成底片，六世过去就变底片，然后呢，它藏在那个档案库，那个档案库就是阿赖耶识。同样的呢，当我们的眼识一张开，接触外境的时候呢，外境的影像，先把影像夸糊，记住，我们是收集影像，并不收集四大。收集影像，然后我们用内四大分位变异出一个像，留存在心里，只要它没有忘失，它就继续会影响我们的身心，这样了解吗？所以真的影响让你受苦受乐生喜生忧的，是你取进来的像，是你自己内四大所变现的变异像，并不是外色。我们这一部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这些资料外界的影像收进来以后，并非就完事了，我们会进一步的把这些收集进来的影像加以处理运用，这就叫做分别。请把处理运用旁边这些分别，而这分别呢还一定会带着爱跟非爱，所以 这边就是爱非爱的分别。透过爱非爱的分别呢，我们就决定自己怎么样处理，怎么样运用。怎么样运用呢？眼耳鼻舌身这五千五识一升起之后呢，几乎是与之同时就会有一个，旁边请写两个字，巨型的第六意识升起。记住，第六意识有两个圣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巨型，跟前五识巨型的识，那叫做五巨意识，还有一个他自己独行的意识，那叫做独头意识。独头意识又是 another story， 好不好？请去学习八识归集颂。哎呀，他那个时候就会把独头意识讲成有五种，那可有的玩呢、啊。我们的人生呢、啊，多半其实都是独头意识所创造出来的生命境界。好，就会有一个同时在运转的五聚意识并起的第六意识生起来，来分析前五识所收进来的资料。这个资料呢，请把那个资料括弧，这个资料就是五层啊落泄的影子。好，我觉得这个话好啊，落泄的影子。如果是现前影子那还算了，是落泄的影子。好，落泄的影子。所以故称这意识为五聚意识，因为为什么叫聚呢？是因为这第六意识呢是与前五识聚起的意识。那么前五识升起的时候呢，只是对于外物本身粗略的判别。什么叫粗略的判别啊？就是触，粗略的判别就是触，只是率耳心，或者是你写率耳心就可以，它就是率耳心。率耳心是无名言的，请注意，它没有分别，它没有名言，因为它没有名言，所以它不能分别。所以有人说啊，哎呀，我从根修正，我对一切东西不要去分别。你如果起一个不分别的心，你已经分别了。你分别之后再跟他讲不理他， 就跟我打个巴掌之后说 I'm sorry 一样嘛。你这样子修修到驴年呢，你都不可能开悟的。你怎么样从根修正？我都这样变了。什么叫做用心如镜？你根本没有体验过奢摩他的心。如果你没有办法触证奢摩他，你不可能发起证毗婆舍那。这是解释密经分别瑜伽品很详细说明的过程。所以啊，有人说要修行呢，不学唯识。你不学唯识，至少要学广论。广论你至少要读到后面的奢摩他跟毗婆舍那。你如果不学这个，或者你说你学任何的教导止观的东西，你如果不学，光只是学一些教理够不够啊？不够的啦，不够的啦。很多经上所讲的都只是结论跟佛菩萨的抉择，可是如何修，如果你不学这些教导止观理论方法的论，没辙的啦。我敢跟打包票，没辙就是没辙啦。光学经可以吗？很难很难，你又不是慧能，对不对？听一个无助心行于思就开悟了，那开悟之后还只是解悟啊，对不对？最后还要证悟啊，破了本参之后还要保任啊，这些都是缘起啊，看到没？不是说开悟不要条件的，都要的，一点都马虎不了的。那么这千无是只是对于这个外境啊，外物啊本身做粗略的判别，那是处，很粗略的处，没有名言的处，不带分别的处，这是最基本的了别，并不含任何的情感见解跟价值判断。如果你已经知道它是什么，老实讲你已经了别了，知道吗？了别就已经是了了它的别相，那样的了别。了是知其总相，别是别其别相，带总相知别相叫做了别。可是总相知不知道？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总相的情况底下，去用自己以为是的观念去分别别相，你比较注重哪个别相，你就以为那个实相是那个样子，你所见的不过就只是别相，你把那个别相当以为全部，那就是骗计所执的执，不是我执就是法执，完全都是你根本没有见到你自以为见到的外境，都是你完完全全百分之百捏造出来的假象，而你又不知道它是假的，自以为是的基础是这个东西。所以毕竟空是要空掉这个，跟你讲这个你自以为是的所缘境，根本从本以来通通不存在过。可是它有没有作用？有，全世界最有作用就是它，对不对？实相对我们凡夫而言一点作用都没有，我们对烦恼的所缘境很清安，很容易被它影响，对实相完全都不甩它，也不被它影响，好玩吧？所以妙老经常讲啊，要学佛，要学止观，就要用你很热切的打妄想的那种心来求道就好了。你能够用去打妄想、生烦恼那种热切的心来修道，你只要用它的十分之一就够用了。真的，真的，修行不难，但是呢，时间要拉得长长的就是了。等到第六识、第六意识升起的时候呢？他便对于我们前五识所收集进来的外境影像很快速的加以进一步的判别，要快速要画起来，多快啊，无法想象的快啊。那个净空法师最爱数这个东西，我只是他不会数，反正就是一弹指多少个刹那，哇，那个多少刹那多少须臾，那不得了。我虽然数学不错，可是很不喜欢算数。我数学很好，但是不喜欢算数。好，这就是讲很快速的进一步判别。那么也就是呢，分别出它是美啊，它是丑啊，是好啊，是坏啊，是近啊，是染啊，是高啊，是低啊，是可意、可欲或不可欲。